康熙皇帝突然驾临鳌拜的府邸，给班布尔善他们闹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匆匆忙忙的散伙了。康熙这次造访鳌府是经过深思熟虑、周密考虑的，他觉得在动手之前必须探视一下这位称病不朝的大臣。他这么做的目的啊，有三个。其一，是想制造一种君臣和睦的气氛，可以稳定一下外臣忐忑不安的心情，显示朝廷的政局稳定。二呢，可以示恩于中外，更显鳌拜谋逆之罪，同时也免了后世的口舌，说他这个天子不教而诛。第三，是想让吴六一那边也知道知道，他这个当皇帝的可并不是柔弱无能之辈，并不是怕死鬼。为了安全起见，事前又密令魏东亭几个打探实在，京内禁军兵勇却无异常动静，一切准备停当，又由内务府记当之后，这才轻车简从直趋鳌拜的府邸，随身只带了张万强和魏东亭、穆子旭、郝老四、将驴子几个人。魏东亭还是老大不放心呐，他几乎把索额图府里的亲兵全数带来了，都化妆成老百姓散在鳌拜府邸的周围。今天啊，康熙看上去精神特别好，穿了一身便装，头戴一顶黑色的狐毛冠，身穿蓝缎子面的天马皮袍，外罩石青江绸面的马褂，一色的明黄盘龙套扣，显得精神抖擞，气宇轩昂。进了鳌拜的府邸，是一边往前走，是一边指手画脚的说这说那，一会儿说这边的假山砌得好，那边的亭子造得不好，一点章法都没有。看他这么轻松，魏东亭他们几个心里却捏着一把汗呐，一个个紧张的不得了。一直来到贺寿堂对面的水榭旁边，这会儿台上的戏正演得热闹呢，抬眼看看对岸，几个伺候的丫鬟远远侍立在堂外的东廊下，只有鳌拜一个人穿着驼色的棉袄，外套青缎马褂，足蹬皂靴，翘着二郎腿半倚竹椅，正在看得出神呢，竟然没看见康熙一行人。魏东亭刚想上前打招呼，康熙一摆手制止了他，绕过池子径直向鳌拜走去，走到鳌拜背后突然笑着说，哎呦，相公安乐呀。其实啊，鳌拜用眼角的余光早就见康熙他们过来了，他假装没看见就是了。这会儿听见康熙的话，他故意装作猛地一惊，哎呦，是圣上来了，老奴不知圣驾光临，未及远迎，望起恕罪。康熙笑着把他扶起来，哈哈，卿何罪之有啊，快快请起，身子好些了吗？鳌拜这才挥挥手指住戏台上的戏，笑着说，用了皇上赐的药，已经是大见功效了，好多了。一边说一边伸手让康熙进贺寿堂里坐。魏东亭却是不放心，抢前几步先跨进堂内，仔细的把这屋里打量了一番，一看鳌拜这书房的陈设呀也不太豪华，一般的很，靠墙一溜都是楠木书架，大厅当中摆了一张茶几，周围散放着几把椅子，只是在门后不显眼的地方放有一只一人来高的镀金自鸣钟，这算是这屋里最气派的奢侈品了。迎门还放着一张大木榻，上面铺着大红毡子，这两头呢各有一个大枕头。 这魏东亭站在床前往门外看了看，哦，感情啊，哈哈，坐在这个床上或者是躺着或者是坐着，不管是歪在哪头什么姿势，那都能看到对面水榭的全景。魏东亭不由心中暗想，哼哼，这老贼还真会享清福。突然他眼风一扫，觉得西边这个枕头有点不大对劲，鼓鼓囊囊的，好像底下有什么东西。他伸手一摸，嗯，硬邦邦的，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把冷森森亮闪闪寒气逼人的泼风长刀。就在这个时候，鳌拜和康熙二人联袂而入，见魏东亭手握长刀站在榻前，不禁惊呆了。穆子胥等三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一齐将手伸向腰间，目视鳌拜。魏东亭抽出这把长刀，看着令人胆寒的锋芒，问道：中堂，这是何意啊？这鳌拜并不惊慌，他抬起头来苦笑一声说：嗨，要是皇上预先知会要驾幸奴才府邸，就凭这么一条也就够灭我满门的了。康熙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卫子，你是汉人，哪里知道我们的规矩啊？我们满洲人是刀不离身，身不离刀，入关以来很少有人能像敖中堂这样遵从祖制了，朕正想下诏谢责呢，还不快把刀收起来。魏东亭看了鳌拜一眼，将信将疑，取出刀鞘合上，挂在靠自己最近的书架上，这才惊魂初定，笑着说：哈哈，我还以为中堂大人不想叫咱爷们儿回去了呢。哎，胡臣，有你这个赵子龙还怕我这黄鹤楼吗？我早年从龙入关，不敢说身经百战吧，却也是身经七八十战，杀人如麻呀。这半年呢，卧病在床，常常觉得有鬼神惊扰似的。有人呢就教我了这么一个法子，说把刀放到枕头下头啊，可以镇魔，可以压邪。嘿，这说来也怪，还倒是挺灵验的呢，不想今日却惊了圣驾。康熙摆摆手不让他再说下去了，自己顺势坐在了这榻的西头。凭鳌拜如何桀骜不驯，但是此时此刻也要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自己在下手拉了一张椅子坐下，回身叫了一声：素秋。史建梅答应一声，姗姗而入，先给鳌拜道了个万福，抬起头来看了康熙一眼，不由一惊。他虽然不认识康熙，但是他可认识康熙后边站着的魏东亭，心中不由一惊，难道说这就是当今万岁爷吗？心里这么想着，脸上却很平静，也蹲身施了一礼，然后垂手侍立待命。鳌拜吩咐一声：上茶。建梅躬身回答：是。抬脚就走。康熙却说话了：不用了，我和你主子议一件事，一会儿就去了，况且他在病中，我也在用药，不宜吃茶。建梅听了康熙的话，迟疑了一下，看了看鳌拜，鳌拜的眼睛眨巴了一下，并没有收回承令的意思。建梅便笑着蹲身施了一礼，回头出去了。康熙看着他的背影，笑着说：嘿呦，连朕的话都不听，好厉害呀。鳌拜笑着说：嗨，奴才以军法治家， 他岂敢违命啊？再说了，他也不知道您就是万岁爷呀。康熙沉默了一阵子说，朕来你府上，一来是瞧瞧你的病，二来嘛，是想与你议一件事。这西海湾子失火烧了玉亭的事儿，巡防衙门的冯明君是有错的，朕以为下旨申斥一下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降调呢？
哎，西海子乃御园重地，恭敬森严，竟然出了这等事，不但冯明君，就是老奴也难辞其咎，岂可擅自宽宥？
嗨，惩戒是可以的，但是罪不当重罚呀，罚重了不能服其心，为此叫他出缺是过分了一点，朕以为罚俸半年也就足够了。
什么罚俸半年？哎呀呀，那80两银子那叫什么惩戒呀？我朝奠基未久，无论奖惩俱要从严，方能叫他与后世啊。
对冯明君，不让他出缺那就不出缺嘛，依老奴之见，调他做个九门提督也就足够了。
哦，那现任九门提督是？
康熙故意装作一时想不起来的样子，鳌拜心中暗暗好笑，接过话茬说，现任九门提督是吴六一，太宗的时候那就是一员有名的虎将，只可惜有人告他在南阳的时候曾经与前明唐王有什么瓜葛，所以才委屈至今。
康熙不由叹息一声，
嗨，这等捕风捉影之言也竟有人相信。
所以啊，老奴以为这个职位实在是委屈了他，依奴才之见，就调吴六一做兵部侍郎吧，他出的缺呢由冯明君补上就是了。
这番话表面上看的确是无懈可击呀，康熙心中暗暗好笑，心说真是把我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了，如意算盘打得倒妙。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这又不是什么急事，你先叫他们草你一份诏书，朕斟酌斟酌再说吧。
说到这儿，远远看见剑梅端了茶盘走过来了，便站起身来说，
行了，你今儿个也劳乏了，过几日再说吧，今儿个还要随太皇太后去中翠宫拜佛呢，朕也好去了。
鳌拜急忙站起身来说，
哎呦，圣上还早呢，拈香要到虚时，皇上轻易不来，今日一到奴才是满门荣耀啊，
哪能连茶都不用一口呢？
说到这儿，剑梅已经进来了，便笑着说，苏秋，这就是当今万岁爷，还不赶快奉茶？
剑梅一听急忙跪下，双手把茶盘举过头顶，奴才方才不知是万岁爷驾到，这里再请金安，请皇上用茶。
康熙一边伸手从茶盘上端起茶杯，一边微笑着说，看这茶的颜色蛮好的嘛，不过朕这几日正在用药，忌茶，美意难却，朕观赏一番也就是了。
鳌拜急忙说，哎，不要紧的，圣上虽是极尊极贵，只怕也未曾尝过这个茶呀。
他似乎很不在意的端起其中的一杯喝了一口说，
此茶名曰女儿茶。
康熙听到这儿就笑了，
嗨，女儿茶有什么稀罕的，改明叫张万强送一担来赏你。哎，皇上，这个女儿茶可非比一般呐，
又名归真茶，是从杭州君山上采来的。清茶土尖的时候啊，由闺中未聘之女清晨冒露踏霜，选取上等尖奇树片，采得之后含在嘴里，只有家婿娇客初登岳丈家，那才能尝到。愚者连桥也难得一见呐。臣先时都师江南，出重金数千两，仅得二斤有余，大内又到哪儿去寻得一担来赏赐臣呢？鳌拜讲的煞有介事，在场的人听了都感到惊奇。康熙也笑着说，哈哈，这可真是闻所未闻。端起茶杯来仔细的端详，朕看也不见得像你说的那么好嘛。鳌拜突然哈哈大笑，哈哈，亏你做了皇上竟不会吃茶，此茶与常茶不同，一遍冲下味淡明洁，两遍清香色欲，三遍冲下旗开叶展红云漫杯，再饮第四遍也就无味了。一边说一边兴致勃勃地品着手中的茶，连木子胥一帮粗人也听得目瞪口呆。康熙有点犹豫了，心说这杯茶能不能吃呢？正想着呢，却见魏东亭笑吟吟的上来请了个安，说主子归茶无丈夫，奴才无妻室，求主子将这杯茶赏赐奴才喝了吧。康熙笑着说，哈哈，也罢，那就赏你吧。魏东亭单膝跪地，双手接过茶杯，扬起脖子是一饮而尽，笑着说，哈哈，一口喝完了，也不用什么两遍三遍的冲了。鳌拜不无感慨地说，好，哈哈，魏大人可谓快人快性，倒不怕吃了女儿茶五更见罗刹。魏东亭也笑着说，嗨，中堂大人尚且不怕，我魏某又有何惧哉呢？康熙抬头看了看天色，哟，时辰不早了，咱们回去吧，省得太皇太后惦记着。鳌拜只好站起身来说，也好，圣上今日驾幸奴才府，真是蓬荜生辉，奴才的沉疴也痊愈了，这都是皇上恩泽所致。再过几天奴才就上朝了，到时候再谢圣上的隆恩。康熙也起身说，先帝所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眼下只有你一人得用，且安心养病，擅自珍重。说完便带着五个人扬长而去。康熙带着五个人回到皇宫，不必细表，单说五次友。这一天他早早的起来，觉得没什么事干，龙儿又有几天没来了，他这心里啊有点放心不下，可是又一想，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啊，强求不得，本来就说好了嘛，龙儿来了他就讲课，龙儿不来呢他就自便。这会儿没事，他就拿了一本书，盘膝坐在炕上，一边看一边随手在上边圈点批注。就在这时，忽听有人轻声叫了一声，哟，大哥用功呢？伍次友抬头一看，原来明珠已经进来了。看上去这一冬天呐，他调养的不错，身体虽然还很弱，但精神已经复原了，就拍着炕沿说，哎呦，你和柱子一块来的吧，快过来坐。明珠笑嘻嘻地说，红袖添香夜读书，哈哈，大哥此刻只缺晚娘在这伺候了。说着一撩袍子，便坐在伍次友的侧面，眯缝着眼睛看时，只见伍次友手里拿着一本《太公音符》，就笑着说， 哎呀，大哥，你看书是越来越杂了，难道不准备再进考场了吗？难道说是要带兵打仗不成？伍次友笑着摇了摇头，
嗨，我这个人呐，信孔孟也信庄子，心热的时候就信孔孟，心凉的时候呢就信庄子。34岁三进考场，终不能得意，反遭人害，功名二字越发的淡薄了。如今我只想教好龙儿这个学生，他要学什么我就教什么。
啊，这龙儿也是的，学这么杂干什么呢？
嗨，我也不太明白呀，
我也觉得怪事儿呢，这不做官读这些书也没用啊，
朝廷难道会让一个布衣公子领兵出征不成？所以啊，我只在书上捡些有益的，陶冶性情的批点一下，讲书的时候多说说也就罢了。
听伍次友这么一说，明珠的心中暗暗好笑，哎呀，他也真是的，做了皇帝的老师这么几年了，竟然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觉察到，也真是够憨的了。
见明珠微笑不语，伍次友便合住了书本，很认真地说，
哎，明珠弟，你在想什么呢？想翠姑吗？
嗨，你们的事儿啊也该办了，这不凉不热的老这么搁着算怎么着呢？
明珠把脸一沉，摇了摇头说，
大哥，你不知道翠姑她已经过世了。
啊，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伍次友大吃一惊，身子一跳，差点从炕上站起来。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呢？
哎，大哥，一来呢，人死不能复生；二来，也怕大哥在病中听了吃惊，为我担心呐。我在柱子这儿取了300两银子，给他办了后事。她一个烟花女子，我也算对得起她了。
伍次友一听明珠这后半句话，觉得很不舒服，突然变了脸色说，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你不曾经也是个冻毙的乞丐吗？怎么你读了圣贤书，对人的身份就换了看法了呢？
一见伍次友动了真气，明珠才意识到刚才说的话是不大检点。这两年得意之后啊，他很怕别人再提起自己那一段乞丐的历史，但是在伍次友面前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点头赔礼说，
啊，大哥教训的是，其实我心里何尝不难过呢，说来他还是为了我。
伍次友没再说话，他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个劫狱兄弟在飞黄腾达之后说话做事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